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04章。耶稣在海港城接到有关约纳的信。耶稣在美丽的海港城，从地图上看得出是一个天然宽阔保护良好的港湾，能够容纳大量船只。由于堤坝建筑的非常坚固，更凸显了港湾的安全性。我华多达看见岸边停着许多载满罗马士兵的三层桨座战船，这里应该也被充当为军港。他们正在登岸，我不知道士兵下船是为了休假或是为巡防。这港口是个交通要塞，令我想起了意大利南部的拿坡里海港，那里有著名的威苏威火山。耶稣在港口附近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坐着，看得出是个渔夫的住所，因为他们和住户相处无拘无束，很自在的样子。这可能是伯多禄或若望的朋友。我并没有看见牧羊人若瑟，也没有发现那伊斯加略人，显然他仍然缺席。耶稣轻松地和家庭成员以及慕名而来的人聊天，并不是正式讲道。他的话语充满了劝勉与安慰，也只有他能说出这样的话。安德勒走了进来，他可能外出采购，因为手上多了几条面包。当他走进耶稣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对腼腆的他来说是件很不自在折磨人的事。他满脸通红，压低嗓门对耶稣说，师父，你能跟我跑一趟吗？那边需要有人去做善事，只有你才能够办到。耶稣毫不犹豫站起身，甚至没有问什么善事，而伯多禄却开口说话，你要带他去哪里？他已经很累了，又正是吃晚饭的时间，不能等到明天吗？不，必须马上解决。那是，你为什么不说下去？像只受了惊吓的羚羊，块头那么大，你怎么会是这样？好像被网捕到的一条小鱼。安德勒的脸更红了，耶稣将他拉进身边，护着他说，我就喜欢他这个样子，不要打扰他。你的哥哥就像是对健康有益的活泉，在深层的地下无声无息地运作，在地面上却涌出了细流，只要接近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治愈。安德勒，我们走。我也去，我想知道他带你去哪儿。伯多禄坚持。安德勒恳求说，不，师父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如果人多，事情就办不成了。是关于爱情。什么嘛，你现在做起了红娘？安德勒并没有回应弟弟，却对耶稣说，有个男人想休妻，我虽然劝过他们，但能力不足，可是如果你去讲啊，一定成功，因为那个男人并不坏，他只是让他自己来告诉你。耶稣和安德勒没有再多说，两人便一同出去。伯多禄有些迟疑，然后说，我去，至少看看他们去了哪里。即使大家劝他别去，但他还是坚持地走了。 安德勒从一条拥塞的小街快要转了出来，博多路在后面跟踪。他们沿着广场的边缘来到有许多老妇人的地方，他们就像穿针引线一样经过了路口，又进入一个大杂院，四周都是矮小简陋的房舍，我称它为入口，实际上并没有门，只是个过道而已。博多路仍然尾随在后，耶稣和安德勒进入其中的一间矮房，博多路躲在旁边等候。有个妇女看见了他，便问：你是阿娃的亲戚吗？那两个人也是吗？你们来接他走吗？安静点，你这只嚷嚷的母鸡，我不想引人注意。要一个女人安静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博多路吹胡子瞪眼，看着那妇女离开，他跑去和其他的女人说话。不一会儿，可怜的博多路便被团团围住，除了妇女，还有男人及儿童。群众虽然也要求彼此安静，反而欲盖弥彰，显得更加聒噪。这也暴露了博多路的行踪。博多路气呼呼的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从屋里传来耶稣嘹亮、平和、悦耳的声音，和一个妇女断断续续，以及男人沙哑的回应。耶稣说：如果她是个好妻子，为什么你要休了她？难道她对不起你吗？没有，师父，我发誓，我爱她，有如眼中的同人。那妇女呻吟说。男人尖酸刻薄地回答：没有，她除了不能生育，没有对不起我。但我想要孩子，我不希望天主诅咒我。如果不能生育，也不是她的错呀。她归咎于我，认为我跟亲戚欺瞒了她。女人要坦白，你事先知道自己不能生育，对吗？不，就连医生也说，从过去到现在，我和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，只是不能成功的怀孕。你看得出来，她并没有欺瞒你，为了这个缘故，她也很痛苦。你坦白地告诉我，如果她当了母亲，你还会休她吗？我发誓不会，再也没有理由休妻。可是拉比和经师都说，一个荒胎不孕的妇女是天主对这个家庭的诅咒，你有权利和责任给她休书，不要糟蹋男人的气概，让自己膝下无子女。我这样做是有法律根据的。不，听着，法律说不要犯奸淫，这是最初的法律，并没有其他的。你几乎犯了此罪，梅瑟是因为你们心硬才准许你们离婚，这是为了避免天主所痛恨的奸情和纳妾。然而你们的邪恶将梅瑟法律附加的条款不断地延伸，制造出许多不道德的捆绑及砸死人的石头，这就是妇女们现今的命运，都是由于你们这些妄自尊大、冲动、对爱情曲解的男人而成了牺牲品。我告诉你，你想做的事情并不合法，你的行为对天主来说是一种冒犯。我问你，亚巴郎休弃了撒拉吗？雅各伯休弃了拉黑尔吗？厄尔卡纳休弃了雅纳吗？马诺亚休弃了妻子吗？你认识希泽若翰吧？他的母亲素称不生育的使女，直到老年才产下了天主的圣者若翰。 如同马诺亚的妻子生了山松，厄尔卡纳的亚娜生了撒母耳，拉黑尔生了若瑟，撒拉生了伊撒格。因为这些圣父们的丈夫克己守身，和同情自己妻子的不孕以及忠于婚姻，天主便给了他们奖赏，而且世世代代被称颂褒奖，就像他赐予哭泣的妇女们安慰一样。再没有不孕，再没有沮丧，他们都欣喜若狂，成了光荣的母亲。我不允许你冒犯他的爱，你应该正义和诚实，天主会奖赏你，超过你的功劳。师父，你是唯一这样说的。过去我不了解，也问了经师，他们告诉我就这么办，从不说天主会以礼物来奖赏好的行为。我们任由他们摆布，他们以铁腕封闭了我们的眼睛和良心。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坏人，师父，请不要生我的气。我没有生气，只是为你难过，超过了为他难过。如果你休了他，他的痛苦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便结束了，而你的痛苦会在你死亡后才开始，直到永远。你得好好想一想呀。不，不会有这样的开始，我不要这个结局。你能否指着哑巴郎的天主发誓，你所说的都是真理？我就是真理与智慧，凡信从我的，在他内就有正义、智慧、爱与平安。我愿意相信你，是的，我愿意相信你。我觉得在你内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。我现在去找司机，告诉他我再也不休妻了，我要守护他，只求天主帮我减少没有孩子的痛苦。阿瓦，不要哭了，我们邀请师父常来家里，好教导我成为一个善良的人，而你请继续爱我。那妇女嚎啕大哭，也许是过去的委屈和此刻的喜乐完全抒发出来。耶稣欣慰的微笑，他说，不要哭了，看着我，女人，看着我。他抬起头来，泪眼盈眶地看着耶稣明亮的面容。你请过来，跪在你妻子的身旁，我要祝福你们，并圣化你们的合一。请听。上主，我们祖先的天主，你从泥土中造生了亚当，将厄瓦赐给他做配偶，在世上繁殖人类，并教育他们敬畏你。请你降下你的祝福和怜悯，打开那仇敌为了引诱他们犯奸淫及绝望的双重罪过而关闭的子宫，使他成为多产的妇女。圣父，崇高的创造者，请你仁慈对待你的儿女，使他们充满幸福与圣善。愿他生产像一株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愿他是他的守护者，就像榆树支撑葡萄枝一样。哦，生命之源，请降临，赐予生命。哦，圣神之火，请降临，点燃他们。哦，全能的圣父，请启动他们，求你来临，待明年丰年节时，恩赐他们度一个赞美的庆节，使他们将活生生的出果、守生的儿子奉献给你。永恒之父，求你祝福一切寄望于你的人。耶稣在这对夫妻低下来的头上负手， 并以如雷贯耳的声音为他们祈祷。群众已经按捺不住，他们都靠拢过来，伯多禄站在人群的最前面。你们站起来，要有信德和圣德。啊，师父，请留下。这一对和好的夫妻恳求说，我不能留下，但我会经常回来。留下来，留下来，也请和我们宣讲，群众喊叫。耶稣祝福了群众，但并没有停留，只应允不久他将回来。有一小群人跟着他离开，往客居的地方走去。好奇的人啊，我应对你怎样？在路途中，耶稣问伯多禄，随你喜欢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参与了。他们进入屋内，并遣散了七嘴八舌的群众，坐下来用晚餐。伯多禄仍然好奇地追问，师父，他们真的会生个男孩吗？你看过我应允的事不能成就吗？你认为我会随便利用别人对天父的信心去撒谎和行骗吗？不，可是所有的夫妻你都能这样做吗？我能，如果拥有一个孩子能鼓励夫妻迈向成圣，我便会这样做。相反的，如果拥有孩子反而阻碍他们走成圣之路，我就不做。伯多禄把手插进自己斑白的头发中，不再作声。牧羊人若瑟普普风尘地走了进来，他好像赶了很远的路。是你，你怎么来了？在问候的亲吻后，耶稣说，我有信要交给你，是你母亲委托的，其中一封是她写给你，信在这里。若瑟递给他用丝带绑着的三个小卷轴，是薄的羊皮纸，最大的一卷有个封印，另一封只是打了结，第三卷封印已经破损。这一封是你母亲的信。若瑟手指着打结的卷轴，耶稣打开了卷轴，先是小声的念，然后他开始朗读：给我可爱的儿子，愿你平安与受赞颂。在厄路尔月八月中至九月中初一的第一个时辰，我收到伯大尼的一份文件，是牧羊人伊萨格带来的，我代表你和出于我的感谢给了他平安之吻及茶点。他有两封信要我转交给你，并告诉我你伯大尼的朋友拉扎路希望你同意他的请求。我亲爱的耶稣，可赞颂的儿子和上主，我向你要求两件事。第一，你曾经答应过我，你会让你卑微的母亲跟随你，并以天主的话语来教导她。第二，若回到纳扎勒，你务必先来找我。耶稣忽然间停止朗诵，走到雅各和犹大中间，紧紧地抱住了他们，重复信的内容说，阿尔菲在上一次满月的时候回到了亚巴郎的怀抱中，镇上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哀悼。那两个儿子在耶稣的胸膛哭泣。耶稣继续念，在最后的时刻他表示希望见到你，然而你在远方。这对玛利亚来说是个安慰，他认为这是天主宽恕的记号，也一定能够带给侄子们平安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我母亲说了，而且她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。把信给我，雅各伯请求说。不，会使你难过。 为什么？有什么比父亲的死讯更令人难过？他在诅咒我们，犹大打斗悲叹地说。不，不是这样，耶稣说。你这么说是怕我们难过，事实就是这样。那么你念，犹大念，耶稣，我求你，玛利亚伯母也求你，在上期还没办完以前，你不要返回纳扎勒，因为对于老阿尔菲的爱驱使他们对你很不公平，你的母亲为此而哭泣。我们的好朋友阿尔菲，小雅菲，安慰了我，且平息了镇上的声浪。阿希尔和伊斯马尔也叙述了有关顾萨妻子痊愈的消息，因此产生很大的骚动。现在的纳扎勒由于吹着不同的风向，成了一个动荡的海洋。我儿，我祝福你，我也请求你为我灵魂带来平安与祝福，愿我的侄子们平安，母亲。宗徒们表达着各自的意见，并共同安慰哭泣的弟兄。伯多禄说，你不读另外两封信吗？耶稣点头同意，打开了拉扎路的信。你找来热诚的西满，在角落里两人事先看了一遍，然后又打开另一封信，他们商讨着。我华多达看见热诚的西满设法幽说耶稣一些事，显然没有成功。耶稣手上握着两个卷轴，来到房间的中央，他说，朋友们听着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在我们之间没有秘密，由于同情，我们不揭发他人的罪行，但好事也应该让人知道，这才公平。你们且听伯大尼的拉扎路写了些什么。致主耶稣和平与赞颂，致我的朋友西满平安与健康。我接到你的来信，身为仆人的我，将我的心和我的口才以及我所能运用的资源侍奉你。为了讨你喜悦，所幸我不至于是个无用的仆人。我去了多纳斯家，他在犹大省的城堡，一如你所希望的，要求他将仆人约纳卖给我，但我必须坦白承认，若不是我忠实的朋友西满以你的名义向我要求，我绝对不愿去面对那个尖酸刻薄及心狠手辣的豺狼。然而为了你，我的师父和朋友，我觉得我能够面对马门撒旦，因为我想谁为你工作就是接近你，可以得到你的护佑，我肯定获得了你的帮助，且出乎意外的赢了。买卖进行得相当赤手，起初他百般刁难，令人觉得是种侮辱，有三次之多，我必须向这个恶棍低头，然后他硬要我等待几天，最后终于等到了他的书面答复。他真是一条毒蛇，我几乎没有勇气告诉你，但为了达到你要的目的，只好让步，他实在不配跟你往来。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我以你的名义签了同意书，如果我做错了，你可以斥责我，然而请相信我，我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来为你服务。昨天你的一个犹大省门徒来此，他说奉你的名是否有任何消息要带给你，他是克里约特的犹达斯，但我情愿得到伊萨格才把信交给你。既然你知道伊萨格每逢安息日都会到我这里来休息，所以 我很诧异你派遣了另外一个人。此外，我没有其他事情要说了，只想亲吻你的圣足。我恳求你踏足在你仆人，也就是你朋友拉扎路的寒舍，如同你所应允的，待问候洗满。至于你，我的师父，我的朋友，献上我平安之吻，我的祝福，我的祈祷。拉扎路敬上。现在展开第三封信。拉扎路，祝你康泰。我决定了，你可以用双倍的价格买到约纳，但我有以下的条件，且任何理由我都不会改变。首先，我要约纳完成今年的收割，我会在提示里月九十月间把它交给你，但是在月底，我希望纳扎勒的耶稣亲自来接他。我也要求他进入我屋里，好让我能够认识他。在签完合约后，必须立刻付款。再见，多纳斯。真是个寄生虫，波多路大叫，谁来付款？谁知道他要多少钱呀？而我们又身无分文。西满付了款，他为了让我和可怜的约纳高兴，但他买到的只是一个不堪使用的躯壳，再也无法服侍新的主人。可是西满在天上赚得了伟大的功勋。你？啊？大家都吃了一惊，就连阿尔菲的两个儿子也暂时忘了悲痛。就是他，让大家知道他的善举才是公义。为了公义，你也该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尤达斯·伊斯加略去了拉扎路那里。是谁派遣了他？是你吗？耶稣并没有回答伯多禄，他神情严肃地沉思着，然后他回过神来说，给若瑟吃点东西，我们大家都该休息了，我去回复拉扎路的信。伊萨格人还在纳扎勒吗？他在等我。我们大家一起回去。不，你母亲说，他们哗然了。请安静，这正是我要去做的。我母亲是出于爱心，但我有自由判断的理由。我宁愿选择尤达斯不在这里的时候去做那件事。我要向我的两位堂兄西满和若瑟表示善意，特别是在出殡之前，我想和你们一同哀悼，然后我们再去格法翁和哥乃撒勒湖。在那里我们会待到提示里月底，我们将带上两位玛利亚，你们的母亲需要安慰，我们能够帮助她。我的母亲也需要平安，我是她的平安。在纳扎勒，你以为？伯多禄问。我不去多想。那好，如果他们伤害你母亲，让她难过，我去跟他们算账。伯多禄愤怒地说。耶稣虽然安抚伯多禄，但他却陷入了沉思。我华多达看得出来，他很难过。他走到犹大和雅各伯中间坐了下来，并拥抱和安慰他们。为了不打扰他们，其余的人都低声交谈。